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07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文章，谁还在向外推向内找，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4日。在法难的最后关头，人间百态，包括时事政治，是否也是学员百态的折射？到底世间大舞台是给谁搭设的？自己是否在演好该演的角色？既然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那我们就把坏事变好事，抓住时机，各自在修炼上突破，突破长期以来的观念，放下长期不放的人心，走向正法修炼的圆满吧。矛盾面前不能再向外推了，我们不能像福尔摩斯探案那样，第一念是向外观察，查找外在的线索。如果你的第一念、第二念、第三念仍然是向外的，师父有小范围讲法吗？师父在哪个小范围讲过这个问题吗？谁谁谁如何如何，这都是向外的，说明你还没养成修炼人的习惯。大概率是以往遇到矛盾往往都选择了做常人，成熟的老学员不会这样，我们也不能像科学家研究员那样一念既出便是套公式逻辑分析和推理，然后得出一个不在法上的结论，让自己想修炼那颗心变得困惑与动摇。向内找是法宝，大法修炼直指人心，这些耳熟能详的话我们不能只在读法的时候认同，放下书本，遇到任何矛盾就回到常人理论、常人做法、常人习惯中去了。法难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再起波澜？不就是大家修炼状态迟迟跟不上，各种借口和想当然，到现在还分不清自己哪些选择是常人，哪些心念是修炼人该有的吗？很多学员爱听师父小范围讲法，爱围在师父身边，真的是出于对法对师的敬仰，还是掺杂着许多常人之心呢？出发点和目的必然表现在言行上，其实直接听师父讲也是有代价的，你省去了自己修自己悟的过程，走了捷径，修炼能让你走捷径吗？所以这里降低了难度，那里就要增加难度，做到的过程必然增加难度，可是修炼不扎实，遇到难度时心更回到常人中去了，结果一关过不去，下次更难，越过不去人心越多，修来修去成了人精，那不是正法所要的。师父在红音三麻烦中说，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一说好的都是自己，一说不好的都是别人，这怎么能是善念，怎么是修炼人呢？每一个矛盾都是一次考验，最近某项目被起诉的事就是一个矛盾，在这个矛盾面前，有的学员一二三想到的都是外部原因，却一直不能静下心来想想自己哪里没做好。项目中一些人的傲慢、钻营、不屑于讲理，其他学员可以作为磨练心性的好阶梯，但公司是面向社会的， 你能强制社会上所有人都像你自己对自己那样百般谅解，从不计较吗？为什么一个好课题、好方法、好项目也会被搞出负面效果？不是课题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心态不对，德不配位，甚至没有像常人中的好人那样，谦逊敬业，尊重他人，懂得为他人着想。其实，每次遇到矛盾都向内找，却都找不到任何问题，这本身就是问题。每天学法，遇到问题却不会用法来指导自己，没有提高心性，这本身就是问题。问题用好了，都是提高层次的阶梯，用不好，都是修炼路上的花岗岩、绊脚石，都会给正法救人造成损失，把周围原本还能救的人给踹下去了，那是善举吗？还在怪谁呢？有些人思想业那么活跃了，主念怎么还不惊醒呢？赶快找自己，归正自己，亡羊补牢。师父早就告诉过我们，正念可救世中人，选自红英二法正乾坤。我们也别太容易被旧势力安排下去了，马上清醒过来，通过每个人自己修炼上的正面努力，让坏事变好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说手机的危害，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0号。以前我用的是老年机，大概是2018年，我儿子有一个智能手机，不用了，给我了，说很方便。开始我还不会用，他教我怎么打电话，怎么发微信，怎么看微信和发视频，发视频不用电话费，感觉挺好，慢慢我就学会了，时间长就放不下了。过来过去总想看看微信，看看谁发来什么没有，有事没事就想看，学完法回来也得看看，还惦着给人家发微信，聊聊天，说说话，有时为此很晚才睡觉，时间长了越来越想看。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实务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那吸毒有人说没事，我吸气没啥的，是感觉还不错，再来一次，没事，再来一次，行了，控制不了了。为什么呢？那个物质吸进去之后，就在你身体里形成一个薄薄的、淡淡的泥，一次就能，因为它毒性大，等到第二次再吸，这个薄薄的、很淡淡的泥就变得浓了一些，再吸它就越浓，越吸越浓，它就越强壮。它连你的整个身体的结构都有，思维都有，完全是一个毒品构成的魔性的泥。有一天我突然头晕得厉害，头一动就天旋地转，还吐得特别厉害。当时家里只有我和小孙子在家，把我折腾得很厉害，我就打电话把我儿媳叫了回来，儿媳在上班，也是同修，我叫她给我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我躺着发正念，儿媳叫我起来，我说我动不了，一动就吐，我只能躺着发正念，清除解体干扰我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铲除在我身体里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让他们死灭，请师父加持。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的帮助下，大概有两个小时左右就好了。感谢师父，感谢大法，过了一个大难。赶快向内找，好像是天目看到我的胳膊上有一个微信上的小人头，一个声音跟我说，就是他起的作用。这我才明白，是我经常看微信的原因。过了几天我就换了一个老年手机。有一家人，老两口都是同修，男同修经常看手机，女同修说她也不听，总爱看新闻、国家大事，对她还津津乐道，很投入。结果现在功也不爱练，法也学不进去， 有时晚上看看师父讲法光盘，救人也没做，三件事做得不怎么好，不像内修，心性也不提高，别人说了还不愿意听，很危险呐。我是说，凡是有类似情况的同修，都应该赶紧注意了。作为大法弟子，不看法，你是师父的弟子吗？你是走师父安排的路吗？你是修炼人吗？你能不被旧势力钻空子吗？旧势力不迫害你吗？好好想想吧，同修们，快清醒吧，别再中毒了。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何犹大也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圣诞节之际说耶稣的慈悲和犹大的悲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4日。近期，前飞天学生、前神韵实习演员引发的事件，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不禁让我想起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想简单说几句。初时最后的晚餐是在学校里的美术课本上，已经记不起任何内容了，只是让我知晓了这一画作。后来随着1999年江摩头与中共邪党打压法轮功以后，慢慢对这一画作有了深入了解。最后的晚餐是耶稣与十二门徒一起聚餐的场景，这十二位门徒中的一员犹大，为了30块银子出卖了自己的师尊耶稣。当时以为主要是因为犹大的贪婪，心生背叛，才做出了可耻的出卖之事。后来渐渐又想到，耶稣既然是神，当然能知道过去、未来的事情。他既然能够知道犹大有一天会出卖他，为什么一开始还要收犹大为徒呢？而且还是犹大成为十二门徒之一呢？既然是神，他不收犹大为徒不就行了吗？既然能知道未来将要发生的这一切，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然而在大法的修炼过程中，师父讲出了很多天机，使我也明白了很多。耶稣收犹大为徒，是对犹大当初善心善念的加持和鼓励。神佛慈悲众生，犹大也是众生中的一员，他的佛性出来时，神自然要给他机会。当未思未解的恶念发出，理智暂无时，魔鬼上身，犹大才敢出卖耶稣，将觉者推上十字架。这与今天某些前飞天学生、前神韵演员何其相似，这不是又一次犹大的表演吗？当然，与正法为敌的罪业绝对比犹大的深重。犹大应该亲眼见证过耶稣的神迹，今天这些人难道就没有见证过大法的奇迹和神迹吗？难道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就从来没有一次进入过你的心底吗？难道就没有过一次触动心灵的美好记忆吗？难道灵魂就从来没有感受到过大法神韵的庄严神圣吗？如果没有，那真的静下心来想想，自己是怎么在修炼群体中混世的？为什么自己从未见证到大法的威力？如果有，难道你是见也不信，不见也不信，根本没有信仰过真善忍吗？据《使徒行传》1章15节至26节描述，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亚格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以人为镜，以史为鉴，犹大尚在眼前，这些事情
你想过吗？犹大最终追悔莫及，今天所为之事，你能说将来不会后悔吗？如果万一悔之不及，还有机会补救吗？只想对某些前飞天学生、前神韵演员说几句，为善为恶，最终的选择在自己，请好自为之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记当年一段经历，放下生死，证实大法。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3日。写出迫害初期的一段经历，那段经历让我懂得了放下生死就是正念。迫害开始后，乡里派出所的警察就到我家找我，意思是国家给法轮功定为某教了，不让练了。我对警察说，我练功捡了条命，你们不让练能行吗？警察说，国家不让练了就不能练。第二次，乡政府的干部又来家骚扰，我对他们说，请问你们领导，什么是正的，什么是邪的？难道做好人修真善忍是邪的，那什么是正的呢？他们说，那我们不管这些事，国家不让练，说你们是邪的就是邪的。我说，你们这是不讲理，哪有这么说的？到啥时候都得分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练功是做好人，你们出去上屯子里打听打听，我们练功从来不影响谁，我们是在做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早先做买卖坑人骗人，从打练功之后不做坏事了，人心向善，这不是好事吗？他们说，我们不管那些事，国家说你们是邪的就是邪的，不让你们练就不能练。我一看这架势，邪党人员从上到下都不讲理，也别跟他们犟了。过了年，到了2000年正月15，我跟丈夫合计合计，大法遭迫害，师父蒙冤，作为大法弟子要站出来护法。我们一家三口就去了北京上访，到了天安门，我们也不知道咋说，就碰上警察了。警察问我们是干啥的，我说我们是来上访的。他们说，你们上啥访啊？我说，我以前有病，练法轮功好了，想来说句公道话呀。他们说，那你们跟我们走吧。警察就把我们带到了派出所，记完笔录给我们送到了当地驻京办。六七天之后，我们被乡派出所的警察接回当地。警察来接我们的时候就说，你们只要说不练了，我们就直接送你回家。回到当地，警察问我们还练不练了，我们回答练。还上访不上访了，我们回答上访。法不正过来，绝不罢休。警察就把我和丈夫关进了看守所。一个多月后，我经历了绝食反迫害，被释放回家。回家之后，我和丈夫寻思，第一次去北京没做好，没打横幅，还得再去。我和丈夫又去了北京，这次没带孩子。丈夫把横幅缠在了腰里，我这次打扮得非常漂亮，一路也没人问我，就到了天安门，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我们俩就把横幅拉开了。这个横幅很长，刚一拉开，呼的一下就冲过来一帮警察，把我丈夫按倒在地，连踢带打，抬着他来回往地上摔。没人管我，我就过去跟他们抢横幅，拽来拽去，把警察拽到了我跟前。我一看他们还在打我丈夫，就大喊一声，不许打人。把警察吓得连声说，赶紧走人，赶紧走人。然后把我俩塞进了警车，带到了附近的派出所。来的时候我就和丈夫商量好了，这次不报姓名地址，法不正过来也不回来了。进到派出所， 看到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修被关在这里。有一个长春的女同修被打得满脑袋是血，丈夫就过去照顾这个女同修。后来警察就把我丈夫带走了，我们俩就分开了，我又过去照顾这个受伤的女同修。这时一波一波来上访的同修又被送到这里，之后我又被带到一个由警察押送的客车上，拉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被关进铁笼子里，待了好长时间，又都被放出来挨个叫名。不报姓名的他们就编号叫号，又被带到车上，拉到又一个陌生的地方挨个提审，不说姓名就翻衣服领子或者是皮鞋，连打带骂的。有一个长春的女同修因为不报姓名，脸都被打肿了，还有的不说就让面壁。轮到提审我时，提审人问我是哪儿的，我说我是中国人。审问我的人说，你不能这么说话。我说我告诉你，我活着来我没想活着回去，我练功都受益了，我捡了一条命，我怕啥呀？没有这个法我能有今天吗？你们不让练了，做好人都不行，你们不让练功了，那我有病犯病咋整啊？谁管我呀？死活都是这么回事了吗？你们不让练，我宁可不活着回去了，我都不在乎，无所谓点事情，活着来没想活着回去，简单的就这一句话。得得得，你回去吧，提审的人气愤地说。之后我们没说姓名的人又被车拉到另一个地方挨个审，他们审问时说，你快说吧，你说姓名地址我们就交差了，你愿意练回家练去，你也配合点我们工作。我说行，你记着吧。听我这么一说，提审的人还乐够呛。我说我是中国人。他说你不能这么说话呀。我说我咋说话？他说你说你当地是哪儿的？我说我就是中国的，我告诉你，我活着来没想活着回去，命是大法给的，不让练等于没命了，我就是练。提审的人说回去回去吧。就这样，我们不报姓名的人又被车拉走了，拉到北京市崇文区看守所。提审的人是个男警察，他说我跟你说，咱国家现在的形势，你还是回家练去，回家练安全，这是北京首都，你们不能跟共产党作对，你们好你们回家练去，在这地方不安全，回家练安全。我说你别跟我说这个，你们从上到下一派谎言。他说你骂谁？你再说一遍。我又说你们从上到下一派谎言。他抬手就给我一嘴巴。你再说一遍。我接着又说一遍，他又给了我一嘴巴。这样反复重复了好几遍，他打了我多少个嘴巴我也不知道。他吩咐那个女的，你把电棍给我拿来，我就不信他那脸能比我的手硬。他拿着电棍咔咔的捏，我不知道啥叫电棍，也没见过，抬头看见直冒火星子。他说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明白了，你为啥骂我？我说我没骂你，你只不过是一根打人的棍子，法律是你定的吗？你说了算吗？你有权利左右这个法吗？他气得咔咔捏电棍。我说你不用拿那个玩意儿吓唬我，你今天动我一个手指头，我就死在这个屋里头。听我这么一说，他吓得没敢动我，气得直转转，恶狠狠地说给我回去。派人又给我送回了监室，一进监室，犯人看我脸通红就说，你是不是挨打了？是不是某某某提审你的？那个人可好打人了，他是看守所里最邪恶的警察。我被非法关押了一个多月，以前我不知道啥叫正念，从这以后我就知道放下生死就是正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基点，突破封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2日。邪党的封网对我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身边能接触到的同修普遍感到上网困难。就笔者而言，一直以来虽然网络不是那么畅通，但基本没受影响，网络断断续续的，很慢的也能用。但是到了8月底，情况发生了恶化，我这里再也没有打开过动态网的首页，更没法跳转到明慧网。自由门偶尔能找到服务器，但很快就会断开。尽管我想尽办法找出自由门的更早版本，并在几个通道之间来回切换，并且又使用了无界浏览想碰碰运气，但依然无济于事，不能看到明慧网，更无法自己下载周刊。时间一长，既感到痛苦，又感觉到无奈，一时之间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经过思考和梳理，我觉得解决办法无外乎两个，一个是向内找，一个是发正念。反思自己在以前可以正常上网的时候，不知道珍惜机会，经常在动态网上看常人的新闻，占用了过多的时间。现在上不去网了，才认识到能看到明慧网是师父给予的多么难得的机会，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才认识到自己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在启动自由门的时候，在上不去网的时候，我也对着电脑发正念，不允许邪恶的干扰。我的电脑、网线、路由器这些设备都不允许干扰，要突破邪恶的封锁，突破他们弄的防火墙，但是效果并不好，依然上不去。直到11月底的一天，我已经3个月没能看到明慧网了。师父看我总是不能提高，在我学法的时候就点悟了我一下。在学法的过程中，让我突然认识到一个理，那就是我上不去网的时候发正念的基点不对。我发正念的基点是为私的，而师父所要的是为他的。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一瞬间我感到很激动。试想，邪恶的谎言、迫害的真相一旦众所周知，邪党立刻完蛋，并会遭到世人的唾弃，所以他才拼了命也要封锁信息、封锁网络。他们把全球的互联网给弄成一个受他控制的局域网。邪恶的封网既是对所有大法弟子的迫害，同时也是对世人的迫害，作为大法弟子整体解体迫害、助师救人、解体邪恶、解体封网，这都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发正念解体封网，可不是为了自己能上个网这么简单，也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整体上是有重大的责任在里面的。发正念解体封网，这是和解体迫害、救度众生相关联的。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上不去网再发正念的时候，感觉自己站在了一个更高的高度。从那天开始，我所用的网络恢复了正常。也许是师父把正法进程推进到了这一步，自由门再也不受邪恶的封网影响。现在启动自由门，我随时都可以打开首页，打开明慧网，并且非常畅通，下载周刊都是瞬间即可。以上是个人目前层次所悟，层次有限，供大家参考，请大家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浮躁到踏实，从争斗到救度，即善用法律反迫害中的故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2日。我们在善用法律反迫害的多次配合中，发生了很多令人难忘的事情，现在仅讲述几例与同修们交流。一，正念足，不该立的案竟然立案了。 A 同修遭绑架后
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在侦查阶段，埃的家属向公安分局提交了会见申请书，想与埃同修见面，但因为家属不懂法律，不知道这个阶段家属是无权会见的。当时家属觉得自己很有理，就直接提交了申请书，公安分局对此申请根本没当回事。之后家属以公安分局未按法定时间作出回复为由，向区法院提交了行政起诉状，要求确认公安分局不作为的行为违法。区法院不想给立案，欺骗说没有看守所管理条例这个文件，嘲笑家属的文书不正规，还挑拨说家属让假律师给骗了。一开始家属有点灰头土脸，挺灰心丧气的。后来同修为家属找出了相关法条和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文件，给家属充分讲解，家属胆气壮起来了，再次去了法院，对立案庭的人说，上次接待我的那个人要是再骗我，我就到网上告他，告他两次他就得下岗。还真就把立案庭的人给镇住了，接了材料让家属回家等通知。又过了些日子，区法院来电话，让家属为已经受理的诉讼缴费，立案成功了。一个月后，家属接到法院通知，确定了开庭日期。在此期间，公安分局国保警察指使家属户籍所在地的镇书记、警察、村长等去埃同修家里慰问，送大米、白面，还有孩子用的文具和玩具。等法院正式给立案后，又主动联系家属，要与被绑架的埃同修的代理律师通话。最开始的时候，国保警察提起律师时很傲慢，你让那个律师来找我，不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的吗？最终这个庭审被取消了，虽然没开成，但公安分局不敢怠慢此事，写了好几页的内容，大意说侦查阶段没有法律规定家属可以会见，只有律师能会见，他们也并未阻止律师会见，对于拒绝会见也口头通知家属好几次了等等。经过与懂法律的同修核对，这个阶段家属确实不能会见，所以家属没有继续追究。但通过这种看似与案件无直接关系的抗争方式，使埃同修的家属逐渐地升起了正念，底气也越来越足了。后来这位家属成了我们本地第一位上庭为同修辩护的亲友辩护人。二，放弃有求之心，结果自来。一直以来，突破本地亲友辩护人依法阅卷会见是我的一大心愿，我因此而产生了执着心，以至于做了两个案子仍然没有突破。阅卷也只有在法院阶段才成功，但已错过了最佳时机。后来我想，一方面我太执着了，但是这个想法不对，另一方面我也意识到突破会见也许会很难吧。逼同修遭到了司法迫害，到了检察院阶段时，我们正常提交了阅卷会见申请，我想也许会很难，就不去执着这个结果了，按部就班的该做啥做啥吧。结果检察官只是稍微刁难了一下家属，就同意让家属阅卷了。我知道会见才是最难的，而实际情况是在阅卷时，检察官就把同意会见的书面材料给家属了，因为我与家属没沟通好，所以我还不知道，还在琢磨怎么突破会见。当家属无意中把会见同意书拿出来的时候，我都懵了，诶，这么简单就成功了？我为此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是本地第一次突破了亲友辩护人依法到看守所会见同修。在反复跟检察院确认了合法性之后，家属经历重重关卡检查，最终成功的会见了 B 同修，并且实现了多次会见，这是一次突破，也是之前其他亲友辩护人的铺垫共同促成的好结果。在做 C 同修遭监狱迫害案子的时候，我们与家属配合， 对我省某监狱做了多次信息公开、行政复议、举报等，从监狱人员反馈的态度上，能感觉到他们有了一定的压力。当时我急于求成的心就上来了，觉得也做了挺多了，差不多就行了吧。那段时间，我们想让家属跟监狱长沟通，如能保证不再迫害同修，我们可以终止手头上正在做的程序。但是监狱长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后来我们把想法跟公益论坛同修说明后，同修回复了很多，其中一句话让我非常触动，时至今日仍然激励着我扎扎实实地去做案子。同修说，即使谈判也需要资本。我十分羞愧，意识到这是一条漫长的路，而我做的还远远不够。我决定还是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做完 C 同修案子的后续程序。现在想来，当时自己有一种急于打快拳的党文化心理。虽然我们对监狱多次进行举报，但受理部门毫无反应，监狱管理局甚至拒接我们邮寄的材料，这使我有些消极，觉得做了也没用。后来我想，我不去执着于这个结果了，我就是要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把举报信当成真相性邮寄。我到明慧网上搜集了关于 C 同修在监狱被迫害情况的全部文章，将所有迫害经历归类整理，全部写进举报信中，然后大量邮寄。当然前提是我们也充分为家属负责，给家属讲解了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如有人询问家属如何能证明 C 同修在狱中被迫害了，家属可直接说，举报人只负责提供举报线索，具体事实应由检察部门负责调查核实。我本来没抱什么希望，只是想有缘人看到举报信后，能知道大法弟子在监狱里仍遭受着这样惨绝人寰的迫害，唤起众生的良知。但令人意外的是，检察院收到了举报信后，特意派人去监狱调查了，监狱也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他们向 C 同修详细核对了举报信中揭露的迫害情况。 C 同修状态很好，把自己如何被迫害的过程说得明明白白。之后 C 同修被调离了这个监室，不再被迫害了。家属与 C 同修视频会见时，C 同修把里面的情况讲给了家属，家属很高兴，还跟我们说，你们做的那个起作用了。以前家属虽然配合，但总说没用，现在他不这么说了。 C 同修后来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度过了剩余的非法刑期，现在已经平安出狱了。之后我们用同样的思路为被非法关押在同一监狱的另一位同修也做了反迫害的法律程序，效果也很好。两三个月后，从狱中传出消息，监狱不再逼迫这位同修坐小凳子了，这是全省同修共同努力的结果。三，从争斗到救度。低同修被绑架后，我们帮助家属在侦查阶段对公安分局和市公安局分别申请了信息公开的要求，尤其是要求市局的信息公开，直指市局610支队。在决定申请之前，我顾虑很多，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一个怕心，不想去触碰610支队，但我明知邪恶在那里，不做心里又过不去，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先申请了再说，大不了不做后续程序。为了说服家属配合，我做了充分的准备，从法律依据讲到以往的经验，结果家属非常痛快地同意了。申请完后，案件马上就进入了审查起诉阶段。那段时间忙于检察院阶段的文书以及亲友辩护人阅卷会见，我悟到我做的这一切不是为了被迫害的同修，或者说不只是为了同修，更是为了公检法众生，因为他们是最不明白真相的人。我豁然开朗， 观念来了一个大反转，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救公检法众生做的，我的怕心一下就烟消云散了。这时我意识到，信息公开的后续我不能不做，但是审查起诉阶段一般也就一个月，案件进入法院阶段，家属很难愿意再继续配合去做公安部门这边。我意识到我需要一个机会把信息公开的后续程序做完。思路明确了之后，我跟家属说，每次见到检察官都要明确提出该案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该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我每天在心中向师父请求，请师父给弟子一个机会，我不想信息公开白做了，我想做后续，弟子有这个愿望，最终结果如何，弟子听师父的安排。眼看检察院阶段没几天就要结束了，检察官一点松口的意思都没有。为了法院阶段不那么被动，我只能趁早为法院阶段做准备了。我整理了全套的庭审程序及应对方法，给亲友辩护人做了法院阶段及开庭的法律培训。跟家属分手后，我们突然得到了消息，案件已经被检察官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了。我太高兴了，在心里说谢谢师父。方案我早就有了，就差有一个机会，现在机会师父也给了。仔细算了一下时间，除去周末和法定长假之外，实际时间也就10天左右。我们抓紧时间把后续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举报等相关程序的法律文书写出来，请论坛懂法律的同修帮忙修改后，几天之内全部邮寄出去了。之后警察电话邀约家属去派出所详谈，家属去了之后，所有警察包括所长、副所长在内，态度前所未有的好。谈话内容是希望家属能撤销行政复议，家属当然不同意。后来警察又主动上门，想与家属继续谈复议一事。自此家属去派出所的路算是彻底打通了，进出自由。据家属形容，之前一进派出所简直是群狼怒嚎，一群小警察围着家属又喊又录像，现在的警察邪恶气焰全无，更多的是表达受上级压力的无奈。之后每次检察官想在哪方面拼凑证据，办案警察都在第一时间把检察官的思路告知家属，同时把实际情况也透露给家属。比如他们想鉴定同修的电脑硬盘，但是没技术打不开等情况，警察都跟家属说。低同修的案件被非法起诉到法院之后，我们针对起诉书中全部的所谓证据及警察执法过程中的程序违法，分类分批次的对派出所、公安分局、市公安局进行了多轮控告举报，同时向法院提交多份申请类文书，将案件中每一个细节的违法之处都清晰阐明，又将控告状、举报信向本地区市两级公检法及政法委大量邮寄。过程中申请与控告相结合，说理与追责相结合，这一切汇集起来，就是要告诉公检法人员一句话，你们所谓的证据不是我们同修的犯罪证据，恰恰是你们诬告陷害好人的证据，不要再继续作恶，你们每多做一个动作就是程序违法，你们每多凑一个证据就是我们控告你们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的犯罪证据。这个案件后来经历了两次退侦补证，法院两次确定开庭，又两次延期审理，是因为家属一直配合持续抗争。以前曾经发生过在庭审时亲友辩护人对检察官说了一些粗俗的话，致使检察官当庭变更原有的量刑建议，增加了2个月的刑期。后来我们向内找，起码在我这里，我发现自己对这个检察官有很大的怨恨心、争斗心， 因为低同修被绑架当天遭到刑讯逼供，而这个检察官对此表现得非常冷漠。我心想，作为一个女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实在是太坏了，心里跟这个检察官就结了怨。因为有过这个教训，那之后我对争斗心额外的注意。在我们大量做举报控告的那段时间，我反复问自己，做的这一切到底是不是为了救人？来自心里的回答是，为了众生，我将无所畏惧。当我心中没有了怕，也不再去恨，只想着我是为了救你时，效果就很好。我们做了那么多的控告和举报，但心中一点顾虑都没有，而被举报控告的对象也没有表现出来一点邪恶或威胁恐吓家属。从公检法人员与家属接触时的态度表现来看，邪气被消灭了很多，这都是因为我们抱着救人的心才有的效果。众所周知，中共邪党是不讲法律的，每一封法律文书递交出去，从人的表面这层来讲，我只当这是我给公检法、政法委这部分众生的真相信，是我给这部分众生讲真相的一种方式。因为真正操控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的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这点我要分清。从另外空间来讲，就是力操控众生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罪，从而毁了那么多众生。师父是要大法弟子们去救度众生，我们只去做我们应该做的，剩下的一切全由师父做主。四，师父的保护与我的成长。我不算是一个能去主动承担责任的人，甚至有些懒散，是典型的90后，做事三分钟热度。我第一次实质意义上的参与配合营救同修，是因为同小组的同修被绑架了，当时我也不懂法律，全凭一股劲，误打误撞，手忙脚乱地做。那时候我不懂得配合，以至于自己的很多想法并没有跟配合的同修很好的沟通，也没有机会得到实践。后来同修被非法判刑入狱，这件事对我来讲打击很大，一是很多想做的没做，留下了遗憾，二是投入那么多时间精力，对于这个结果接受不了。案件结束后，我抑郁了几个月，同时我反复复盘这个案子的全过程，思考到底问题出在了哪里。后来我意识到，我不能再去依赖同修，我想要的东西我得自己去实现。那之后我化被动为主动，珍惜每一次与律师或懂法律同修沟通接触的机会。我像一棵小树一样，伸展了自己所有的根脉枝叶，去吸收阳光养分，让自己快速成长起来。后来我承担了制定方案、写法律文书的工作，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们的多次帮助下，我迅速成熟起来。对于我来讲，个人做事不犯愁，但是与同修配合就会觉得非常为难，尤其是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沟通都很费劲。有时候案子本身做得很顺利，但是过程中与配合同修的心性关却过不去。我曾经好几次心里想，要不我退出吧，实在配合不下去了。每当我这么想时，案件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我就想退出也行，但是等我把眼前这个难关过去，我再退出。而当同修们都能放下自我，把救人的项目放在第一位时，我们配合得非常和谐，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主动地承担一份责任。只要同修们能形成整体，再大的难关也都能有惊无险地过去。过程中我看到了配合同修们的付出与承担，这让我非常感动。当我看到别人好的一面时，会促使我能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当大家都能去向内找，矛盾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 是大法弟子在法上的一次提高。在善用法律反迫害的几年历练中，我变得更有毅力，不再因急功近利而沉不住气，我能去踏踏实实地做事，虽然历经重重磨难与挫折，相对于付出收获更多。过程中家属与众生的变化也令人感动，因为篇幅有限，不能一一道来。我知道这一切的背后是师父为我们托起了所有。当我为了写文书犯愁为难时，我对着电脑会感觉身边坐了一圈律师，当我投入状态写完了一篇满意的文书，那种陪伴的感觉仍然如有实质。当我因同修一审被非法判刑而灰心丧气时，梦中看到我们配合的同修围着亲友辩护人闯入区法院与邪恶大战300回合，过程惊险，之后逃出魔窟，这让我明白一切的付出都没有白费。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只要我们坚定正念，我想很多不可能都会成为可能，因为我们有师父，有大法。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孙庆林全家现世报，企图参与和参与迫害者记住。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吉林市政法委2024年4月1号发布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有赏举报的公告，称事情奖励人民币200至1000元。高新区党工委政法办、吉林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积极唱和。此类公告不仅令人关注中共当局针对法轮功的政策动向，更让人想起十年前吉林市610人员孙庆林全家的灭门报应。第一部分，610办公室的背景与职责。610办公室是中共于1999年6月10号成立的非法组织，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此机构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大量分支，其在迫害法轮功中的种种暴行令人发指。孙庆林就是吉林市丰满区的第一任610主任。第二部分，孙庆林任610主任期间，丰满区610迫害案例。孙庆林在任期间推动了多起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事件，以下仅举部分案例。一、洗脑班迫害。吉林市丰满区610、船营区610早年合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地点设在吉林市郊区欢喜乡远达村。2009年9月份，吉林市610就将多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该洗脑班，强迫他们接受精神摧残。法轮功学员被单独关押，每个房间里面有3张床，由社区和街道2个陪教日夜对一名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迫害。二、非法关押和经济勒索。2000年12月，时年62岁的孔宪芳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遭到警察绑架，刑拘21天。于2001年1月21号被劫持到吉林市第三看守所。期间他多次遭丰满区610、丰满区检察院、丰满区公安分局政保科、石井沟派出所的人员非法提审。他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76天后，又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6天。丰满区610主任孙庆林叫他家人交3000元抵押金，给家人打一张白条。2001年4月11日才放他回家。三、暴力致残与家庭摧残。2006年10月19号，吉林市二道乡派出所所长刘红岩将法轮功学员陈继海绑架到二道派出所刑讯逼供，使陈继海精神恍惚，在上厕所时身体失去平衡，从5楼坠下，造成胳膊粉碎性骨折。2根肋骨出现裂缝，神志不清， 瘫卧在床，生活一度不能自理。2010年4月27日，陈继海在家中被二道乡派出所丰满区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拘禁15天后遭非法劳教，因身体原因劳教所拒收。2012年8月16日晚，二道乡派出所警察伙同吉林市丰满区公安分局警察闯民宅绑架陈继海，劫持到沙河子小光村洗脑班迫害。四、家庭破碎。吉林市丰满分局江南派出所警察于2012年8月9日中午绑架了丰满区法轮功学员常石、张景东夫妇及其女儿常慧莹一家三口。时年19岁的常慧莹被劫持到沙河子洗脑班迫害20多天，身心遭受严重摧残。张景东在拘留所仅10多天就被迫害至生命垂危，警察仍将挂着氧气袋的张景东拉往长春女子劳教所，被劳教所拒收，张景东才得以回家。常石后被丰满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他被劫持到吉林省监狱，被非法超期关押，于2015年12月17号结束冤狱回家。第三部分，孙庆林给自己带来灭门报应。报应有多种多样，现世现报殃及全家就是其中的一种。因为当事人作恶时，家人未予制止，推波助澜，分享投机捞到的一时好处，不但当事人造业，家里其他人也会产生业力。孙庆林和许多其他参与迫害者就是这样的情况。孙庆林的恶行给他自己带来巨大的灾祸，全家也跟着遭殃。一、独子因病突然离世。首先被殃及的是他的独子孙英杰。孙英杰由他的叔叔托关系安排到孙庆林的单位开车，为的是以后能进入编制，成为正式警察。孙庆林就这么一个儿子。孙英杰当时26、27岁，刚刚结婚，正是风华正茂。可是有一天，孙英杰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去吉林市465医院看病，医生告诉他得住院观察，你的化验单已经送长春医大鉴定。结果呢，孙英杰住院仅一周，化验结果还没回来，他人就死了。二、孙庆林本人猝死。儿子走了，对孙庆林的打击非常大。其实这期间也有亲戚多次告诉他，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会给他带来灾祸，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任何人对法轮大法做了什么都不会白做，做好事得善报，做坏事得恶报。但孙庆林对这些善劝根本不相信，继续一意孤行。过了一两年，在2013年11月，孙庆林夫妇去海南旅行，想在海南放松放松心情。一天，夫妻俩正在跳广场舞，孙庆林突然倒地猝死。据知情人说，他妻子证实，当时孙庆林身上都是凉的，就是抢救都没有机会。三、孙妻赃款治病病故。孙庆林的妻子刘香莲在卸档迫害之前练过法轮功，练功之前她曾患有多种疾病，练法轮功后病情得到了缓解。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她就放弃了修炼。儿子死了，丈夫暴毙，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加上她放弃练法轮功，所有的病都复发了，真是生不如死。她精神也垮了，亲戚把他送去医院，他也不配合治疗，医生无奈把他绑在床上，在特护急救病房 ICU 一天就是几千元，一个多月几十万元的医疗费。据说孙庆林在世时搜刮了不少钱财，在担任610主任期间更是变本加厉，这些钱拿来给他妻子治病也没能救了谁的命。两三年后，估计赃款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刘香莲因病去世，一家人就这样竹篮打水一场空，全都做了中共的殉葬品。那些给共产党卖命迫害法轮功的人，最终结果 就是这样，之争来早与来迟，善恶有报是天理，迫害真善人大法修炼，就会造下大业，必遭天惩。第四部分，国际社会的谴责与行动。2016年，美国通过了《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该法案规定对确认的人权侵犯者实施制裁。马格尼茨基法案已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成为立法，目前有28个国家已经制定或准备制定类似美国的马格尼茨基法案，对人权迫害者举发签证，冻结海外资产。2022年5月，在美国的一些宗教信仰团体和法轮功学员被告知，一、美国政府将更严格地审查签证申请，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举发签证，包括移民签证和非移民签证，如旅游、探亲、商务等。依发签证者，包括绿卡持有者，也将被拒绝入境。二、法轮功学员可以提交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的名单。三、还有更多举措将陆续推出，任何侵犯人权和迫害宗教信仰的人，包括他们的家属、子女，都将受到严厉制裁和惩罚。2024年6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全体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法轮功 Protection Act, H.R. 4132）。该法案要求美国制止中共国家支持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运动，并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摘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制裁方式包括冻结其在美国境内的财产，禁止入境美国，以及经济与刑期等一系列处罚。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因果报应如影随形，害人就是害自己，所有制裁和现实报应都是迫害者犯下的罪业所带来的。所以人做什么事情，一定先问问自己的良知，一定要判断一下善恶，多行善事，远离小人和恶人，千万不要被别人当枪使，千万不要抱着服从上级命令、随大流等侥幸心理和别人一起去作恶，因为最后的恶果都由自己承担，现世报消不完的业力，下到地狱里还得接着消。上级造业上级消，层层跟随层层消，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天道。任何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孙庆林全家就是众多现实报中的一例。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的全球野心，作者明真。通过多年来对身边许多人的观察，发现很多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缺乏了解，尤其是美国的年轻人，普遍对共产主义了解甚少。在今年美国的总统大选中有突出的表现，很多年轻人被共产主义的谎言迷惑，认识不到共产主义的危害，认识不清中共对美国的致命威胁。中共一直有全球的野心，早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就要解放全人类，要把共产主义的红旗插遍全球，并且积极地向世界输出共产主义革命。中共一直视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为最大敌人，中共当时喊得很响的口号就是打倒美帝国主义，煽动仇美宣传。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把中国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共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搞所谓的改革开放，为中共续命。邓小平曾经在内部说过，中美必有一战，但当时中美的实力差距太大，于是中共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掩盖其野心，发展经济，让自己壮大起来，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资金和技术 发展自己的经济和军队。中共比当年的苏联共产党要狡猾得多，中共的韬光养晦战略迷惑了欧美，西方以为中共不再像苏联那样成为威胁，加上欧美一些政客的一厢情愿，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了，中共就会改变，就会给中国带来自由、民主、人权。于是欧美很慷慨地给中共提供市场、资金和技术。中共利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市场、资金和技术，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军事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共觉得自己实力够强大了，底气壮了，不再掩盖其野心。2017年，中共十九大之后，其最高领导层跑到上海，因为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集体宣誓不忘初心，抛去了韬光养晦的假面目。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共野心勃勃，要统治全球。中共不忘初心，就是当年毛泽东要用共产主义统治全球的野心。中共要统治世界，声称要搞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一个以中共为主导的邪恶世界新秩序。中共的邪恶本性决定了其与自由世界为敌。中共要统治全球，美国自然就是最大的障碍。中共也一直把美国作为头号敌人，在国内极力搞仇恨教育，仇恨美国等国家。中共多年的洗脑仇恨教育，使得许多中国人对美国有一股无名的仇恨，视美国为敌对势力。在国际上，中共极力削弱美国的影响力，例如中共分化西方，离间欧美，拉拢收买一些国家，搞一带一路，在一些国家建立基地，这些都带有明显的扩张意图。中共搞人民币国际化，试图削弱美元，甚至想用人民币取代美元。对于经济、技术和军事最强大的美国，中共大搞超限战，其中包括信息战、网络战、心理战、毒品战等等，不择手段地要搞乱、搞垮、搞死美国。毛泽东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因此中共要从内部攻破美国。除了收买、渗透等手段之外，还极力煽动美国种族之间的矛盾和仇恨，让美国人民内斗，从内部搞乱美国。美国政府也指控中共大量输出芬太尼等致命毒品到美国，芬太尼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大问题。中共认为整个西方包括美国在衰退，加上中共自身的危机，急需转移矛盾，转嫁危机，所以中共有铤而走险的可能。而能不能攻克美国，是中共能不能统治全球的关键。中共的全球野心不仅威胁美国，也威胁全人类，因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就是毁灭人类，中共的目的就是毁灭人类。中共和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共同威胁。关于中共和共产主义的更多信息，可参阅《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九评共产党》两本书。本文只是概述中共要统治全球的野心和战略意图，目的是帮助人们抛弃对中共的幻想，对中共的威胁有更多的认识，从而远离中共，不要与其为伍，更不要成为其帮凶，害人害己。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